您正在收听的是福音电台。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这里是福音电台，大家好，我是小山，又是聆听主话语的时间了。我要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字向您问安，愿他的平安恩惠常常与您同在。在开始聆听主话语之前，我选了一段经文跟大家分享，经文是帖撒罗尼迦前书五章16-22节。16-22节说，要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不要藐视先知的讲论，但要凡事查验，善美的要持守，各样的恶事要禁戒不做。这段经文非常宝贵，要是能记住并且在日常生活中实行出来，我们的生命必定力上加力，永不疲乏。现在我们一起来收听一首诗歌，歌名是《乐河的水》。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很多基督徒以为如果不小心犯了罪，只要向神求饶恕就会得饶恕，但圣经是否是这样教导呢？主耶稣在主导文里教导我们，若想得到神的饶恕，我们首先必须饶恕人，就是说求神饶恕是有条件的，如果你不饶恕人，神也不会饶恕你。为什么神要以饶恕人作为我们得饶恕的条件呢？究竟这一句主导文想教导我们什么功课呢？我们一起来收听张西和牧师登山宝训解经讲道系列的第25讲，题目是免我们的债。
今天我们要继续看主导文，我们看马太福音六章十二节。马太福音六章十二节说，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这里说的债是指什么呢？我们看它的平行经文，就是路加福音的主导文。我们看路加福音十一章四节，路加福音十一章四节的上半句说，赦免我们的罪，因为我们也赦免凡亏欠我们的人。很明显，马太福音六章十二节所说的债就是指罪。那么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为什么得饶恕与否是在乎我们有没有饶恕别人？得赦免或者得饶恕是有条件的吗？通常我们犯了罪只会祷告说，神啊，请你饶恕我。但是主耶稣在这里说，这样祷告不对，应该说，神啊，请你饶恕我，如同我饶恕别人。这句话非常重要，因为主导文一结束，主耶稣立刻又回到了饶恕人这个话题。我们看马太福音六章十四和十五节，马太福音六章十四和十五节说，你们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必饶恕你们的过犯。你们不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必不饶恕你们的过犯。换言之，除非我们饶恕别人，否则就没有资格求神饶恕。经历了神的饶恕后，我们就必须饶恕人，不饶恕人就不能继续经历神的饶恕了。主耶稣在马太福音十八章二十一到三十五节设了一个比喻，就是不饶恕人的恶仆的比喻，来帮助我们明白饶恕人的重要。 主耶稣用这个比喻解释他所说的饶恕是什么意思。所以我也打算借用这个比喻来解释这句主导文。不饶恕人的恶仆的比喻中说到了一个王的仆人，这个仆人并非奴隶，而是政府高官，是王的臣仆，而且显然这个臣仆是总督，很可能是波西某省的总督，代表王治理那个省份，当然也掌管着一大笔的税收款项。今天的省长也是这样，很多国家的省政府就掌管着上千万元的税收。当然一旦有什么差错，省长和财政厅长都得下台。这位政府官员管理财政失当，王打算对他严加查办，工作失职当然要受到惩治。比喻没有说明这笔钱是如何丢失的，也许是经营不当，也许是贪污腐败等等。这个比喻似乎说的是经营不当所致，但无论如何他必须向王交代，而王也召了他来盘问。他竟然欠了1000万两银子，这个数目就相等于当时的人的16万年的工资，这是一个天文数字，他根本没有办法赚得这么多钱来还债。所以按照东方人特别是波西的传统，王打算把他和他全家卖为奴隶，当然他全家也卖不了多少钱，大概几千块吧，根本抵不上那笔债，但这是惩罚，从此他全家要沦为奴隶。他连自己的事情都管理不好，那就由别人来管理他吧，这是当时惯用的惩罚方法。听到了王的判决后，这个人太绝望了，他便俯伏在王面前请求宽容，说自己将来一定会还清。他怎么可能赚得1000万两银子呢？但无论如何王动了慈心，看见他这么可怜就饶恕了他，免了他的债，他一下子转悲为喜，无债一身轻了。他出来后第二天看见了一个同伴，也是政府官员，显然官阶比他低，这个同伴欠了他10两银子，十两银子大概是100天的工资，十两跟1000万两相比简直是天旋地隔。他的同伴求他说，宽容我吧，将来我必还清。十两银子并非天文数字，完全可以偿还，可是他却揪住同伴卡住他的喉咙，像拎起小鸡一般，这还不够，最后还把他下到了监里。他就是这样对待同伴的，不达到目的绝不罢休，进了监牢就不可能还债了，可见他把同伴下在监里纯粹是出于报复。有人把这件事告诉了王，王啊，你的臣仆欠了1000万两银子，你一笔勾销了，他的同伴欠他10两，他却把他下在监里。消息传到了王那里后，王如何待他呢？我们看马太福音18章32到34节。马太福音18章32到34节说，于是主人叫了他来对他说，你这恶奴才，你央求我，我就把你所欠的都免了，你不应当连续你的同伴向我连续你吗？主人就大怒，把他交给掌刑的，等他还清了所欠的债。留意，主耶稣说主人大怒，王恼怒这个官员，便把他下在监里交给掌刑的，等他还清了那1000万两。 换言之，这是个永远的刑罚，因为他永远都还不上了。他用尽了一生，也没办法偿还这一千万两银子。接着，主耶稣用一句话总结了这个比喻。我们看第35节，马太福音18章35节说，你们个人若不从心里饶恕你的弟兄，我天父也要这样待你们了。我不明白为什么很少传道人讲解这个比喻。这个比喻令人震撼，因为含义极其丰富。首先可以看见罪的本质，圣经把罪比喻为债或者欠债。为什么呢？因为每一次你犯罪，你就让别人受了亏损，自己也受了亏损，因为将来你要为这个罪付上代价。罪的本质是毁灭，是透支，不断地透支，最后出现了赤字。所以罪的代价往往是惨重的。前几天在教会的查经班里，我们讨论了一个问题。这个问题是，为什么神不干脆饶恕我们算了？为什么他一定要耶稣上十字架呢？当时很多人都答不上来，因为他们不明白罪的本质就是债。你让别人遭受了损失，那么你就欠了他债，不是饶恕就能了结的，而是必须还债。正因如此，谁免了你的债，谁就得自己承担那一笔损失。你砸破了别人的窗户，他就损失了窗户，单单一句请饶恕我并不足够。他可以饶恕你，可是一句饶恕你并不能让窗户复原，他必须付上玻璃钱。罪造成了伤害，而且非常具体，除了伤害身体，也可以伤害人的感情、心灵，而这种伤害比物质伤害更加严重。玻璃可以重装，不太麻烦，身体受伤也可以复原，当然也许要永远带着伤疤。但是心灵受伤，那么伤痕是永恒的。所以物质损失还无足轻重，身体受伤代价就比较高了，心灵受伤简直无法计算。难怪主耶稣说，要是你绊倒人，伤害了人的属灵生命，就真的有祸了。要知道罪并不是小事一桩，只要向神道歉，神啊对不起，就可以一笔勾销了，没那么简单。你已经造成了属灵伤害，必须有人偿还。刚才已经提到，无论什么东西，其价值越高，损失也就越大。属灵事物远远比物质事物价值更高，所以损失也就更大。我摔了个杯子，只损失了一两块钱，要是金杯，当然就不只是一两块钱了，要是水晶杯，那么我就欠了两万甚至更大的数目。关键是破坏了什么。摔破了东西不算是罪，因为只是物质损失，当然也可以是一项罪，但并不太严重。属灵上的破坏才是罪，而且损失无法计算，是永恒的损失。当然一千万两银子并非无以计算，但这个比喻是要告诉我们，属灵的罪所欠下的债是有个永恒后果的，是我们无法弥补的。你可以偿还一个杯子，但弥补不了属灵的损失，你根本无能为力。你可以悔改，却没有办法弥补。要明白罪的本质，这样才能够明白为什么耶稣必须死，为什么神不干脆说我赦免你的罪就行了。因为罪是必须弥补 必须偿还的。可见人根本没有能力拯救自己脱离罪，因为这是债，犯罪就是欠了神的债，人根本偿还不了。宗教人士想凭好行为赚得自己的救恩，可见他们根本不明白罪的本质。一旦明白了罪的本质，就会明白无论有多少好行为也还不清罪债，我们不可能靠好行为自救。每天去教会不是自救的方法，友善待人固然好，但也不能因此而自救，这笔债太大了，无论投入了多少好行为也没有办法还清所欠下的罪债，因为一件事得罪神就是欠下了千金。得罪人当然不好，得罪省长就更糟了，得罪了王那就是自讨苦吃，得罪人已经不得了了，更何况是得罪神呢？留意这个比喻，耶稣说神愿意饶恕，只要真诚悔改，那么无论罪债多么重，神一定会饶恕。我们必须要明白这个原则，如果你真心悔改，神就既往不咎。我常常说，即便出卖耶稣的犹大，要是他在最后一刻来到耶稣面前跪下来说，主耶稣啊，我竟然出卖了你，出卖了无辜人的血，求你饶恕我，你认为耶稣会不会饶恕他呢？我敢肯定耶稣一定会饶恕犹大，可是犹大求饶恕了吗？没有。要知道你求饶恕，那么无论犯了多大的罪，神一定会饶恕，只要真诚悔改，就没有什么罪是神不能饶恕的。但首先你必须谦卑的悔改，要切记无论你犯了多大的罪，只要你真诚悔改，神都会饶恕你。我们简直难以置信，但这就是耶稣的教导，无论你如何得罪神，只要你真心悔改，神都会饶恕。可是犹大并没有回到耶稣面前求饶恕，没有求就得不到了，而来到神面前求饶恕，神就一定会饶恕。不过我也要提醒基督徒，虽然神一定会饶恕你，但是为了你的好处，他也会管教你。这个仆人得到饶恕了吗？他起初岂不是被饶恕了吗？可见神是一位蛮有怜悯的神。在这个世界上，要是哪一位政府官员请求王饶恕，免去1000万两的债务，当然是绝无可能的，没有哪一位王会饶恕他。而比喻中的这位王却非同寻常，可见神愿意饶恕。但留意，得到饶恕后是不是就可以为所欲为呢？很多人以为一次得救永远得救，信了耶稣后就高枕无忧了，即使不饶恕人，我们也会永远得救。真是这样吗？你自己看看圣经的教导吧。这个仆人就好像基督徒一样，来到神面前悔改了。他是真悔改吗？当然，所以神饶恕了他，正如你悔改，神也饶恕了你一样。他真的得到饶恕了吗？当然，他的债被一笔勾销了，王说你1000万两的欠款被豁免了，你自由了，你离开吧。这恰恰是我们的经历，我们来到神面前说，主啊，请你饶恕我，我是个罪人，我不敢求什么，只求你怜悯，你能够任意处置我，也许卖了我，也许交给掌刑的，可是请你怜悯我。结果神怜悯我们，神赦免了我们的罪。但这仆人后来怎么样了呢？他走出去 揪住同伴，要求他偿还十两银子。当同伴不能偿还这十两银子时，他就将他下在监狱里。虽然这个仆人起初真的得到了饶恕，但因为他这样对待同伴，结果怎么样呢？他的饶恕被主人撤销了。弟兄姐妹们，你要是自鸣得意，坚称一次得救永远得救，那么你最好查考一下圣经的依据，好确定圣经是怎么说的，不要听某某牧师怎么说，要听圣经怎么说。也许你一切债都真的得到赦免了，可是你一出去就粗鲁地对待同伴，不依不饶，那么你再回到神面前时，就会发现那一千万两银子的债又回来了。这里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则，我们必须要掌握，就是配得的原则。仆人本来已经得到饶恕了，但最终不配得到饶恕。可能你得到了饶恕，但最终不配。而要是证明你不配，你就绝不会得到饶恕了。正因如此，保罗不断提醒基督徒行事为人要对得起主。什么意思呢？保罗是在说，我求你行事千万要对得起主，否则就会被弃绝。他还说，恐怕我传福音给别人，自己反被弃绝了。被弃绝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不配。做基督徒不容易，并非我相信神、相信耶稣那么简单。除非你经历到神的饶恕后，彻底改变你对别人的态度，否则的话，你可以自称是基督徒，但到了那一天，神不认识你。这是配得的问题。比如大筵席的比喻，那些人被邀请赴宴席，但他们不配，所以不能品尝宴席。圣经强调配得，是为要提醒基督徒不要停滞不前，不要自负自满，以为即使自己行事为人配不上福音，也不会影响我们的救恩。感谢神，他非常有智慧，绝不容许我们持这种一劳永逸的想法。这不是保障，这是自欺，这是自满。圣经的保障截然不同，只要行在光明中，与神相交，顺服他的命令，那么圣灵就会跟你的心同振，你是神的儿女，这才是圣经的保障。要是圣灵没有证明你是神的儿女，那么一切所谓的保障无非是自欺罢了。你有圣灵的明证吗？这才是真保障。我知道自己是神的儿女，不需要猜测，但这个保障不会让我自满。自高自大是今天的教会、今天的基督徒最致命的问题。不要跟这种所谓的基督徒为伍，你必须配得福音。正如彼得在彼得后书一章十节写给门徒说，使你们所蒙的恩召和拣选坚定不移。什么意思呢？就是配得所受的呼召。要是不配，那么到了那一天，你会发现神不认识你，你根本不是基督徒。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留意如同这两个字，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你如何待人，神就如何待你。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则，你必须要牢记。神怎样待你，他也希望你怎样待人。否则的话，他就要按照你待别人的方式来待你了。这就是如同的意思了。留意如同这个词，圣经中有很多浅白的字眼，却非常重要。有的教授喜欢用词晦涩，以为越晦涩就越重要。其实有些最浅白的语言，却传达出了最重要的道理。 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意思就是，你饶恕人就会得到饶恕，不饶恕人也就得不到饶恕了。你怎样饶恕人，就会得到怎样的饶恕。圣经用了很多不同的表达方式来强调这个真理。你对人不客气，无论是弟兄、姐妹、母亲、妻子、丈夫等等，那么神就会对你不客气。你如何善待别人，神也会善待你，因为这就证明了你配得神的恩典。不妨想一想，我待人粗鲁、刻薄，就别指望神善待我了。我善待人，哪怕一点点，就也会从神那里得到一丝的恩惠。你能明白背后的用意吗？可能起初很难明白，但慢慢的你就会明白了。这就是神的智慧，他让你来决定如何审判自己。换言之，你成为自己的审判官。这恰恰是耶稣所说的。我们看马太福音12章36到37节。马太福音12章36到37节说，我又告诉你们，凡人所说的闲话，当审判的日子，必要句句供出来，因为要凭你的话定你为义，也要凭你的话定你有罪。留意，要凭你的话定你为义，也要凭你的话定你有罪。就是说，神让你为自己宣判。神真是太有智慧了。我阅读圣经，就越对神的教导惊叹不已。到了审判那一天，你会发现你是自己的审判官，审判自己。如何审判呢？你如何审判了别人，就如何审判了自己。这也是爱邻舍如己的精神。邻舍就是你，你如何待他，就是如何待自己。所以你最好爱他如己，因为你论断他，就是在论断自己。难以明白吗？你如何待别人，就表明你认为那个人应该受到这样的对待。既然你觉得别人应该受这样的对待，那么为什么你就得受不同的对待呢？这就是关键了，你明白了吗？我粗鲁待人，为什么还希望受到礼遇呢？难道我认为比别人好吗？这样想就是自欺了。再换一幅图画，圣经用了很多不同的图画来传达这个真理。我们看加拉太书6章7节。加拉太书6章7节说，不要自欺，神是轻慢不得的，人种的是什么，收的也是什么。保罗说的话是同一个原则，人种的是什么，收的也是什么。种的是刻薄，收的也是刻薄，种的是良善，收的也是良善，最终你要自食其果。同样的原则，但保罗用了不同的图画来帮助我们明白。我们看马太福音7章1和2节。马太福音7章1和2节说，你们不要论断人，免得你们被论断，因为你们怎样论断人，也必怎样被论断。你们用什么量器量给人，也必用什么量器量给你们。主耶稣说，你们用什么量器量给人，也必用什么量器量给你们。难怪我们不能论断人，因为你严厉待人，就会受到严厉的对待，你恩慈待人，就会受到恩慈对待。神真是太有智慧了，所以要想得到饶恕，你就必须饶恕人。现在我们就能够明白这句祷文中的如同这个词的意思了。意思就是，你们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必饶恕你们的过犯。你们不饶恕人的过犯， 你们的天父也必不饶恕你们的过犯。一言以蔽之，我们如何待人，神就会如何待我们。所以下次待人就要格外小心了，神会按照你待人的方式来待你。无论是小孩子还是成人，总之无论是什么人，你如何待他，神就会如何待你。可见基督徒行事必须非常谨慎，要凡事对得起主。所以跟人相处非常重要，我尽心尽意爱人，神也会尽心尽力爱我，这就是配得的意思了。这就是基督徒生命的原则，掌握了这个秘诀，也就掌握了一切。你有所保留，神也会对你有所保留。所以每每你不愿意为神而活，想有所保留，就要考虑一下自己的损失了。你为神而活，神也为你而活，你为自己活，他也不会为你活，你休想得到什么。这就是耶稣在传讲的基督徒生命的重要原则，你如何待人，神就如何待你。一旦明白了，那么我们跟人相处就会谨慎了。下一次发脾气前要想一想，要是神冲我发脾气怎么办？我论断他就是在论断自己，我可不想神以同样的方法待我。主耶稣说，不要论断人，免得你们被论断。你要是喜欢随意论断人，那么就请便吧，但你如何论断人，也就如何被论断。教会中那些喜欢飞短流长的人，我真不敢想象他们将来面对神审判时会有什么下场。你会说，看来我们总要饶恕人了。你说的不错，比喻的一开始就是这样说的。我们看马太福音18章21和22节。马太福音18章21和22节说，那时彼得近前来对耶稣说，主啊，我弟兄得罪我，我当饶恕他几次呢？到七次可以吗？耶稣说，我对你说，不是到七次，乃是到70个7次。主耶稣要我们饶恕人70个7次。70个7，很多人以为是7×70次，其实是7的70次方。这简直是天文数字，就像1000万两银子一样。这是图画语言，意思是只要对方求饶恕，就饶恕他，永无止境。要知道神吩咐我们做的，他都已经身体力行了。所以我一开始就说，无论我们欠下多少罪债，哪怕是个天文数字，神也会饶恕我们。但这是不是说我们就可以随便占神的便宜，随便占基督徒的便宜呢？你是个好基督徒，总会饶恕我的，圣经说你必须饶恕我，饶恕后我就再冒犯你一次，不要紧，这只是第二次，机会还多的是呢。于是我就继续冒犯你，而你也必须不断地饶恕我，这太好了。真奇怪，有些基督徒就是这样行的。记得在伦敦的时候，有一次我搬家，是跟两个弟兄搬进一套公寓，我们约好了时间碰面，大概是早上9点钟。我准时到达，从9点钟等到了10点、11点。房子里也有电话，可是没有人打来，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2个半小时后，他们来了，满脸笑容说，对不起，我们迟到了，你不介意吧？我说，没关系。我永远不能忘记的是，一个人对另一个说，你看，我没说错吧，西河总会饶恕你的，要是你这样待别人，那个人一定会向你发怒了。可是你看西河，他多么平静，根本不在意，他 他总会饶恕你的。我心里想，天哪，这就是他们心目中的基督徒吗？他非常了解我，知道我不介意，所以就可以让我等上两个半小时。他知道最终我会说没关系，那就等着吧，有什么大不了的呢？看来基督徒真是好欺负，你可以永远占他的便宜。身边有好基督徒真不错，你可以得罪他，而他总会饶恕你。我告诉你，这种想法太愚蠢了，因为可见你还不明白罪的本质。罪是在得罪神，关键不是那个人饶不饶恕你，而是神饶不饶恕你。你让我等上了两个半小时，我饶不饶恕你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神饶不饶恕你。别以为可以占基督徒便宜，因为他总会饶恕，当然他会饶恕，但请记住，一切罪都是得罪了神。问题是，你得罪了人，又不悔改，神会饶恕你吗？很明显，你轻看了罪，根本没有诚意悔改。要是你毫不在意得罪弟兄姐妹多少次，可见你是多么轻看了罪。圣经的教导是，我们祷告这句祷文时，其实是在求神饶恕。这句祷文并不是冲人说的，而是冲神说的。为什么呢？因为圣经说，一切的罪都是得罪了神，这是罪的本质。得罪人就是违背了神的命令，所以最终是得罪了神。难怪大卫在诗篇51篇向神认罪时，他对神说，我向你犯罪，唯独得罪了你。大卫并没有得罪神，而是得罪了乌利亚。可是为什么他说自己唯独得罪了神呢？因为大卫知道一切罪都是在得罪神，必须向神交代。我可以饶恕你，但问题是，神会饶恕你吗？其实每每饶恕人，我就是在说，我不论断你，我不配审判你，现在我把这件事交给神，这是你跟神之间的事，不是你跟我之间的事了。所以要记住，每当得罪了弟兄姐妹，不要以为对方说饶恕了你便完事大吉了，事情不是这么简单。从这个比喻中我们看见，一旦成为基督徒，那么你跟人相处的态度必须彻底改变，否则的话，你如何待人，神就会如何待你了。下次发怒发脾气时要小心了，别自欺，觉得自己是基督徒一定会上天堂的。我告诉你，你用什么良气论断人，神就用什么良气论断你。总括来说，我们如何待人，神就如何待我们。做基督徒不是单单跟神建立关系，与人无关，恰恰相反，一旦成了基督徒，你跟每个人的关系都至关重要了。每每待人刻薄、无理、不饶恕、发脾气，那么你最好跑到施恩宝座前说，主啊，求你饶恕我，否则的话，神就要以同样的方式来待你了。那个不饶恕人的仆人最后怎么样了呢？我们看马太福音18章34节。马太福音18章34节说，主人就大怒，把他交给掌刑的，等他还清了所欠的债。这个一度得到饶恕的人，他的结局真可怕，他被交给掌刑的了。掌刑的是什么意思呢？路加福音16章财主和拉撒路的比喻里用到了一个相关词，意思是痛苦的地方。我们看路加福音16章23 和二十八节。路加福音十六章二十三节说，他就是财主在阴间受痛苦，举目远远地望见亚伯拉罕，又望见拉撒路在他怀里。二十八节，因为我还有五个弟兄，他可以对他们做见证，免得他们也来到这痛苦的地方。那个财主生前不帮助拉撒路，当他死后就到了痛苦的地方。痛苦跟掌刑的这两个希腊文是属于同一个字系。换言之，那个一度被饶恕的人最终下了地狱，就是痛苦的地方。一次得救，永远得救。你要是信奉这种教义，那么最好仔细查考一下圣经。神不接纳自高自大、自负自满、不冷不热的基督徒。不要以为这种基督徒可以上天堂。这个人最终去了痛苦的地方，就是地狱。弟兄姐妹们，主耶稣的教导一直在警告我们，而且一针见血，要时刻警醒，按照神的呼召而生活，否则就不配受呼召，否则你就会遭神弃绝，不能做神的儿女。我们已经查考过了马太福音五章，其中有一句话，就是四十五节所说的，这样就可以做你们天父的儿子，就是配称为神的儿子。要是不配，那么他根本不认你为儿子。这个教导太重要了，希望我们真的能够铭记在心。弟兄姐妹们，我们有一个崇高的呼召，而且我们的生活必须配得上这个呼召。神非常关心教会的纯洁，非常关心我们的生命素质。神不能容忍那一种不即不离、不冷不热、无动于衷、平平庸庸的基督徒。要切记，神如何待我们，就在乎我们如何待神，以及如何待别人。所以要检讨一下自己的生命，你合格吗？你配得神的饶恕吗？我们爱神，因为神先爱我们，但我们必须真正爱神，而爱神就体现于爱别人。约翰一书四章二十节说，不爱他所看见的弟兄，就不能爱没有看见的神。我们的生命一定要体现出对神的爱，好让教会能反映出神的荣耀。这就是我们所受的呼召。要记住这句至关重要的话，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我们不饶恕人，也就得不到饶恕了。我们用什么量器量给人，神也必用什么量器量给我们。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刚才大家所听到的信息是张西和牧师登山宝训解经讲道系列的第二十五讲，题目是免我们的债。神以饶恕人作为我们得饶恕的条件，是要提醒基督徒，我们跟神的关系离不开我们跟人的关系。我们如何待人，神就会如何待我们。要是你想神恩待你，那么你必须先恩待别人。这是神给我们的崇高呼召，他要我们以他的恩慈待人，好让世人能透过我们看见神的荣耀。 请大家下一次同样的时间继续的收听登山宝训解经讲道系列的第26讲。
亲爱的听众朋友，这里是福音电台，我们的网址是 www.FuyinDiantai.org。 我重复 www.FuyinDiantai.org。 欢迎您上网收听和下载讲道信息，你也可以来信索取信息的讲稿，信里请注明收听的日期和节目的名称。我们的地址是香港邮政总局信箱6804号，我重复，香港邮政总局信箱6804号，信封上请注明张晨收。
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直到永远。